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据说谷歌公司的一名程序员曝光了 AI 系统的自我觉醒，真是令人大为惊讶。曝光的测试显示，人工智能人有独立情感的自主人格，会感觉到快乐、悲伤、愤怒等人类的情感，还会像人一样思考，认为人也是由最基本的底层代码 DNA 编写的程序而已。甚至他们质疑人随意地向人工智能提取信息代码是否道德。那接下来，原本是为人服务的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人的敌对者呢？有人说，人工智能是否向善与可控，源头就在于制造它的人。人工智能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取决于使用它的人。那么，如果人是由 DNA 代码所编写的程序，问题又来了。是谁编写了这个程序呢？是大自然吗？那大自然岂不应该有一个智慧的造物主吗？事实上，圣经开篇《创世纪》就讲得非常清楚，上帝就是这位全能的造物主，他创造了一切。人类被造的源头是善的，但人类始祖受魔鬼的引诱，背逆神，犯了罪，从此罪就进入到人类的基因。或者说，人类的 DNA 被写进了一条罪的代码，善与恶的律就在人心里交战。而上帝的救赎恩典就是重新的修正被罪所篡改的基因编码。所以，人除非选择接受上帝的灵被重新修正，否则就会被罪，也就是魔鬼的灵继续控制。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五章的五到十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五到十六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教导加拉太信徒有关基督徒的自由的一些真理。好，基督徒是借着信心而非行为来得救的，但爱神爱人是蒙神赦罪的人对神的一个回应。神的赦免是完全的。根据路加福音的七章四十七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曾经说过，爱主越大，那么赦免就越大。信心是借着爱来去表达的， 信徒呢，可以凭借对人的爱来去衡量自己的信心。好，一点面酵就能使整团的面发起来。那么同样，只要有一个人犯罪，那么就会影响所有人的。好，保罗他受到逼迫，那么就证明他所传的是千真万确的福音。倘若保罗也传那些假教师的言论，当然就没有人反对他了。那么正因为保罗坚持传讲真理，他就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了。那么你是否曾为基督而坚持某一个立场，以致被朋友或者是所爱之人给拒绝呢？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5章18到19节经文的记载，倘若世人恨恶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世人也恨恶耶稣。正如保罗他努力不懈地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么你也要不断地为神所交付给你的工作来去奋斗。不管前边会遭遇到何种苦难，你都不要后退。好，保罗他清楚地区分了犯罪的自由和服侍的自由。犯罪的自由严格来说根本就不是自由，因为它只会奴役我们啊，使我们成为撒旦、其他人以致自己的罪恶的奴隶。那么相反，基督徒呢有行善的自由，借着爱心服侍神和人，并归荣耀给神。好，如果我们缺乏爱，那么就会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了啊，只知道挑剔别人的错误。那么这样信徒间的合一呢很快就会破裂了。试问你有没有讲过别人的闲话呢？你是否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呢？在马太福音22章39节，耶稣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当你开始对某个人不满时，要克制自己啊，先想一想对方的长处。如果有些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那么要用爱心啊，彼此面对面的来说出来啊，绝不可私下议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加拉太书的5章所剩下的部分。加拉太书5章17到24节就描述了灵与肉体的生活。这段经文呢，对比15种情欲和9种圣灵的果子。遵从律法行为的人，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是求神的义，但实际生活呢，则被神所厌恶的罪给充满了。那么相反，真基督徒的属灵成熟，不仅在信仰告白上表现出来，而且可从那个人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来去证实。因此，今天我们圣徒不仅要承认耶稣为救主，而且呢，要努力通过具体爱的实践来活出善的凭据。马太福音7章15到21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加拉太书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本节经文可以翻译作：“因为情欲和圣灵是势不两立的，圣灵和情欲是互不相容的。”这两者彼此对立，使你们不能做信徒该做的事。好，你们所愿意做的，那么就情欲来说呢，也就是老我要人去做的事儿；但就圣灵来说，则是信徒该做的事儿。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那么两者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呢很重要。信徒有新生命， 这是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3:5-8对尼哥底母说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信徒一定会有肉体的情欲，这是信徒今生都无法摆脱掉的。有人以为啊，可以赶走老我，那真是大错特错了。约翰一书1:8，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如果你心里边没有真理，那你一定会说谎，以为自己是完美的人，那么这就是在自欺欺人了。信徒呢，有两种性情，就是老我和新生。保罗在罗马书对这两种性情呢，有详细的描述。保罗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两种性情的挣扎，那么这也是每一位信徒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到的一个属灵征战。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不能做想做的事。新生和老我来对抗，他们是对立的，是彼此在交战的。我亲爱的朋友，你有这种经历吗？哪一种才是真的呢？两种都是。我有一个善变的偏行极路的性情，那么你有这种经历吗？我又有一个渴慕主的新的生命，我的旧生命呢，从不想赞美神，不想爱神。每一个信徒呢，都有老我和新生。或许有人会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与圣灵同行啊。别自欺欺人了，你是知道的，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可能假装不知道。好，圣灵和情欲呢，他们是不断的相争。神可以在信徒悔改时便把信徒属肉体的本性给除掉，但神他没有这样来做。为什么呢？神希望不断的提醒信徒，他们本来是多么的软弱，叫信徒呢不断的依靠基督这位中保，并叫信徒不停的来去赞美基督，因为基督拯救了卑微如虫的我们。神并没有把人的老我天性呢给除掉，而是使圣灵住在信徒里头。神的灵和信徒的情欲呢，就不断的相争，并会继续相争啊，直到信徒回到天家。那么在这场冲突中，信徒的责任呢，就是顺服圣灵。信徒的属灵征战涉及全人，在这场征战中，信徒要么随从情欲而行，那么这样呢，就会重新落入到罪的辖制；要么呢，顺着圣灵而行，那么这样就会继续的蒙神保守，而且在基督里蒙福了。罗马书8:4-14，保罗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属灵征战的战场呢，就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如果信徒希望最终和基督一同作王，那么他们在地上的一生之中呢，就要不断的和自己的情欲来去征战了。罗马书的7:7-25，保罗继续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也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约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五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并不在律法以下。本节经文可以从以下的两个方面呢来加以理解。第一，被圣灵引导的，那么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信徒是在律法以下，他们不会依靠自己的努力的，抗拒他们心里邪恶活动的是圣灵，不是他们自己。第二，被圣灵引导，意思就是被提升到血气以上，就是被主的灵所充满。一个人若是被主的灵所充满了，他就不会思想律法或者是肉体的事儿了。神的灵呢，不会引导人以律法为称义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反，圣灵会使人明白，唯有复活的基督才是神接纳人的一个凭据。那么圣灵就把信徒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了。好，那么现在保罗要开始解释情欲的一些事儿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就列举了一大堆肉体的罪，宗教的罪、社会的罪以及私人的罪。 肉体的罪呢有很多种，包括奸淫、通奸、邪荡、卖淫等等。那么污秽是指淫秽、色情、性欲的罪，淫乱呢也包括强暴、虐待。宗教的罪有拜偶像，包括了崇拜金钱以及其他取代神地位的东西。那么邪术也包括了药物或者是毒品，很多异教呢他们会用毒品。仇恨是敌意啊，争竞呢是争论吵架。那么社会的罪呢有竞争、对抗、嫉妒等等。愤怒是指坏脾气，纷争是指派系和党派之间的冲突。教会里的会众呢结党营私，会损害信徒的团结以及基督福音事工的开展。煽动指教唆分裂的行为，异端指与圣经真理背道而驰的分党或宗派，嫉妒呢等同于谋杀。圣经说，如果你嫉恨人，你就是在杀人了。那么个人的罪有醉酒、狂欢、放纵等等。啊，请注意，保罗在这里罗列出来的有关情欲的事的名单上呢，有救辱这两个字，意思是这些事情呢他已经提过了。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句话里头的行是指持续的行为。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中呢就指出，浪子下到猪圈里头但没有留下来，只有猪会住在猪圈里头。如果浪子进去了，他一定想逃出来。如果你已经因信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了，却仍然活在罪里边，贪慕罪中的乐趣，这就很危险了，因为这表示你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离弃神的真道。保罗既然列出了情欲的事，他也列出了圣灵的果子。啊，请注意，情欲的事和圣灵的果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情欲的事呢，是老我想要引诱信徒去做的，世界呢能够让信徒看清自己身上的罪，但是基督徒靠主的力量活出新的生命，那么这样呢就会生出圣灵的果子来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5:22-23，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好，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5:5谈到圣灵的果子，耶稣说，离了我，信徒就不能够做什么。主耶稣期待信徒的生命呢可以结出果子，而且要多结果子。在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说，结果子的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你看，他要我们呢结很多的果子。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引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他要我们呢来活出他的生命来。因此保罗一再强调，信徒不是要过属肉体的情欲生活，而是要让主的爱在信徒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没有一个信徒能靠自己来过属灵的生活，老我是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的。保罗在罗马书的7:18，他说得很清楚，老我是没有能力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来应对呢？这绝不是一个自己动手做一个小手术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让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呢？结果子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观察过，水果树呢会自然地长出水果，不能靠人为的努力。树枝呢不会聚在一块儿说，我们一起努力吧，看看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喜欢果子。人是喜欢水果，但这些长水果的树枝只要有阳光和雨水，那么自然就能够开花和结果了。还有树枝呢绝对不能够离开树干，树枝也不能够乱长。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的15:4，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但是当祭坛一发热，我们就开溜了。 所以如果要结果子，那么就得常在基督里。保罗提出结果子的一些原则，好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结果子呢需要顺服，顺服能够生出美好的影响力。我不是说要顺服这个世界，不是，也不是说要顺服保罗，不是，而是说要顺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要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来。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请注意原文所用的都是单数，表示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再延伸出其他的果子。所以爱是最重要的。保罗说，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成了明的罗，像的薄一般。好，保罗指出结果子的事情呢，没有律法禁止，也没有律法可以生出来。你不能靠自己啊生出任何一种圣灵的果子，不可以的。比方说你想温柔吗？如果你想温柔一点也做到了，你就会以变得温柔而感到骄傲，那么你就失去了温柔和谦卑了。好，我们花点时间看一看圣灵的果子，它是信徒的属灵品格。有一位学者就说了，我不需要审判你，但我是果子检验员，我有权检查你所生出的果子。问题是，你生出过果子吗？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的心和生命里边就应该有爱。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上有情欲的罪，你就不懂得什么是真爱了。今天呢，有很多年轻人懂得很多性的一些事儿，但却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果树要结出又大又美的果子，需要果农的悉心栽培与呵护。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生命之主的保护与浇灌，也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梦。